叫什么 cheer up，非常非常那种，可以讲给我们在这个现在这种压抑环境下，给我们产生很大的一种激励和一种鼓励。我们今天刚才阅读的经文呢，也是讲的一个话题，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这个话题呢，其实神家里的是一个爱的一个考验。这里所说的爱呢，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什么呢，个人的友善情谊，或者是人和人之间的一般的普通的关爱，而是神的爱。是什么呢？是像基督那样舍身为世人这种爱。那这种爱的关键呢，是要能够实现出来。特别是在今天，我们知道外面疫情泛滥，这个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呢，这种爱就特别的珍贵。那服侍呢，其实是一种奉献。我们站出来服侍本身呢，就是爱人爱神的表现。教会里呢，我们应该有的呢生活样式呢，其实就是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今天分享题目就是彼此相爱，奉献和教会生活。让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天上巴父，我们真的需要你，特别是在外面疫情在这重复又来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你一直在看顾我们，你也一直在引领我们。我们在迷雾当中，在迷惘当中，在困苦当中，我们更需要神你的亲自带领。我们愿意神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教会这个你的家里，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能够遵循主耶稣的教导，我们真正能够活出你希望的生命。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今天的分享呢，我大概分四个大点，也就是根据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一个呢，就是说主的命令是彼此相爱，是在第十一节刚才读的。第二个呢，我们也想介绍一下，在这个世界上的样式是什么样式呢？其实它产生是骄傲、嫉妒和相恨，这在12、13节里面能分享出来的。第三个呢，就讲到我们教会里应该有的样式，我们是饶恕、忍耐和关爱，这在14到16节里面的。那最后一个呢，就说我们作为愿意信靠耶稣的门徒应该有的正确的回应方式呢，在17和19节。这是我大概今天的分享大纲。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一个主题，彼此相爱，这是主耶稣的命令。那我们就是经文列今天的引用的希伯来书3章11节呢，使徒约翰又再次重复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这个讲这个主的命令彼此相爱呢，是爱这个定义，也是个非常关键非常紧要的一个问题。这个神的爱呢，刚才也说了，说不是我们人间的彼此一种友谊啊、情谊或人人之间那种关爱。这那人的那种关爱呢是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把人人那种之间的关爱就止步在这里的话，那就非常可惜了。因为神的爱呢，远远比这个范围更大。那么就要来了，说什么是神的爱呢？我下面就引用一个那个叫莱克姆神学概论里面，他阐述的神的爱，那个阐述很好，我也慢慢愿意跟大家一起解析一下。是首先呢，神的爱呢，是爱是神的核心属性。这个核心属性里包括什么呢？神不但的核心属性不但包括美善、怜悯、恩典、同情和信实来彰显的爱呢，同时神的爱里面还包括什么呢？圣洁、公义、嫉妒和愤怒，他这时也表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的爱里面呢，他有圣洁、公义，他也有什么呢？ 也有慈爱和怜悯。即使这个神的爱的在这里面，我在这里体现了两点呢，神的爱两面方两个方面，好像一种对立的两个方面。但是正是这个对立两方面，更体现神爱的全面性。什么意思呢？即怜悯慈爱里有圣洁公义。神不会因为他的怜悯慈爱里面呢，他允许污秽的存在，就放弃了圣洁和公义。那同时呢，也不会因为什么呢？他强调了圣洁和公义之后呢，他就忽略了怜悯和恩待人。所以这个两个方面调和在一起，就是神的全面的爱。那神的爱呢，说从什么开始呢？人们认为说神的爱是不是从创造人类以后才有的爱呢？它不是的，神的爱是一种完美的表现。永恒的三一真神父子圣灵之间的关系呢是爱，所以神的这个爱呢是从亘古以前就有的，还并且这种爱呢是直存到永远啊，这是爱。这为什么说我们的那个使徒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说什么有信有望有爱，爱是最大的原因，因为爱是永存的。还有一个点在哪呢？就是说充满爱的神呢，他是向人类启示他自己。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要是不向人启示他自己的话，人根本就没法认识那个这位创造世界的神。所以神的爱呢是一种付出爱，他付出的自己，他愿意分享自己所有的。那这种爱的体现范围是怎么体现呢？神的爱是呢，一个是在三位一体真神之间的爱，还有一个呢，神与人之间的爱，这在这体现出来的。那我们就想了，好了，这刚才的阐述一下神爱里面的特性和属性，介绍这些概念性的，那说我们在旧约中呢，神的爱怎么向人体现呢？在这引用经文是《申命记》里的7:7-9，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至于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就在旧约里，这段经文讲了什么呢？就说神在旧约里是什么呢？是透过人、神与人之间的约的信实来体现出来的。这里神的约里面呢，包含什么呢？包含神的应许，并且这些应许的一个个呢，都实现了。大部分都实现了，透过神与世人以及与以色列所立的约呢，神将自己和他的百姓呢束缚在彼此深深的相爱之中的。这种爱的获得呢，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做得好，他们有善行，他们做得好得来的，纯粹呢是神的恩典。那讲完旧约中的神的爱的体现方式呢，那我们也讲了说在新约中神的爱是怎么样体现出来呢？在新约中呢，神的爱的体现呢，这个经文我就不读了哈，大家可以看在5:6-10。在新约中呢，体现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神只以天上的荣耀来换地上的服侍，他将自己的生命呢舍去来实现的，来体现的。所以就像雅各书说的，这个不单是什么呢？用言语，他更用行动，就是我们说的神爱世人，为他所造的人，为世人的益处，使自己受到极大伤害，直到呢献上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的爱，你看呢，旧约在新约的体现的方式有一点点不同，但是我们都看出在这个实现的方式，神怎么样实现他的方式的。那神对人的爱呢， 体现的就说有个神对人的爱的目的和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呢？第一个，神对人的爱呢是救恩性的，他怎么呢？他在永恒中就定下这个旨意，要他被他所造的受造的物呢得益处，我们就说的拣选。拣选怎么样呢？就是并且进入永恒的未来，也就是什么呢？我们说说神的应许，永生的盼望。这神爱的目的，那神呢不但告诉我们这点，并且他还是亲身的演示怎么样主动的和牺牲的爱。这就是神子耶稣到这个地上来做的事情。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呢？说这种爱呢不是光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本族，并且这种爱呢要扩充到什么？到所有的邻舍，最后的扩充到什么呢？甚至到自己的敌人。所以这种爱的范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并且还讲什么呢？神的爱呢是可分享的，它是可以被人所效法的。所以讲这点讲什么呢？就是尽管我们人想效法神的爱，但是我们人呢，因为人的有限嘛，所以我们能够效法这个爱呢也是非常一种有限的爱。但神呢仍然希望人呢我们能够效法神，把我们这种有限的爱呢对神对人呢给它发出来，这神期待我们的。所以嘛，就有什么呢？在马太福音和那个什么那个马太福音里面22:37-39就说这话了，说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完了，在马太福音5:43-44呢，又说：“你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就体现了神的爱这种广泛，比我们人的爱要广得多得多。我们人的爱可能就局限在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本族、爱我们的朋友这个范畴之内，要爱我们的邻舍都挺难的了，要爱我们的仇敌根本不可能。但神的爱不是局限这个小范围的爱，就要扩充。那知道了刚才阐述这么多的理念概念和神的爱哈，那我们就知道神什么是神的爱了，那也就明白了主耶稣为什么要向门徒发出彼此相爱的命令的意思了。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到下一个主题。什么下一个主题呢？就谈到这个世界的样式是什么样的。那世界样式呢，我说是骄傲、嫉妒、相恨。经文呢，刚才我们也读过，就这两节经文不多，就什么呢？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这段经文讲了什么呢？他提到一个人名叫该隐。该隐名呢，在创世纪的4章里提到这个人名。该隐是谁呢？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儿子。完，他说杀他兄弟，杀兄弟指的谁呢？是指亚伯。亚伯呢，也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所以他跟该隐呢是亲兄弟。那么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呢？说该隐做什么的呢？我们看看，该隐是位农夫，而亚伯呢是位牧羊人。他们呢同时都向神献上祭物。而说神怎么呢？神喜悦亚伯的祭物，不喜悦该隐的祭物。所以呢，该隐为此就生气了。神就责问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如果你做得好的话，神怎么可能不喜悦你的供物呢？你行得不好的话，罪就会诱惑你去犯罪。所以神让该隐呢，你需要克服己心，不被罪所勾引。那么我们就说这点了，说不被罪所勾引，人们就一定会问，为什么亚伯的祭物 更蒙神的喜悦呢？圣经创世记中呢，清楚地说明了亚伯是如何挑选他的供物的。他从羊群中选出头生的羊，也就是说最好的羊，他把最好的献给神，这就是亚伯的做法，也是他蒙神喜悦的原因。那反之我们看该隐是怎么做的呢？该隐呢，经文说该隐从出产中拿出了一些，也就是说他是农夫嘛，种东西嘛，从拿出来就给神了。但他里面没讲什么呢？没讲他是精挑细选的，更没有说他是从粗俗的最好的拿出来献给神。那从两个兄弟的供物的选择挑选方面呢，那可以清晰的看出他们对待神的态度呢是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在哪呢？亚伯显现出来呢是从内心发出的热爱和敬畏，而该隐表现出来什么态度呢？是轻忽，是敷衍了事那种的，我不得不献，好了，随便拿点献。这两个态度有多么大的不同。而在这种情况下呢，当该隐被责怪的时候呢，他呢不是先审查一下自己，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不足之处呢？反而呢，他是以自义非常骄傲的心去认为呢，为什么说我的不好？他接着什么呢？他就产生了嫉妒，并且仇恨弟兄，最后呢杀了弟兄。该隐的想法和做法呢，其实正是这个世界的行为方式。什么呢？就是对良善是采取仇视和敌对的态度。换句话怎么讲呢？就是说污秽和圣洁是不可以共存的。世界对待圣洁呢，就是要迫害，就是要消灭掉。而我们所有信靠和效法耶稣样式的门徒呢，我们一定要做什么事啊？我们一定要分别为圣，我们一定会行善。那这种导致的结果什么呢？跟这个世界呢一定属于不合的，所以这个世界和世人呢一定会排斥、迫害和打击基督徒的。所以呢，他这经文就说不要为这种事情感到惊奇，而作为信靠神、信靠耶稣的基督徒呢，每个人呢都要有准备，准备什么呢？被这个世界所排斥。那么有的人一定会问了，说好了，那世界是这个样式，那我们教会里、我们信靠神的家里面应该有什么的样式呢？教会的样式，我是忍耐、饶恕、关爱。所以经文呢，就在14到16节今天我们读的，是因为我们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里。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犯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就我们从此就知道为何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主耶稣临回天家之前呢，给门徒下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这里耶稣特别强调什么呢？要爱弟兄，并且说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可能要问，那我们只要是爱弟兄，我们就会出死入生吗？其实这里出死入生呢，讲的是什么？什么叫出死？处死是指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对罪已经死了。那什么叫入生呢？入生指我们有新的生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这叫入生。所以这是讲是一个重生、重生的一个概念。所以他就讲这经文两题什么意思呢？就说，所以没有爱心扔在死里，什么意思呢？就说如果这个爱心没有的话，也就是从外面可以表现出你的生命呢还没有发生转变。 就是你的生命呢，对罪呢还没有死，那样呢，你的新的生命呢还没有生出来。所以这个通过这个爱心呢，可以从外观体现出这点，表现着一个人的是不是内心发生转变。没有爱心，就是生命还停留在老我之中，还停留在罪中，也就是说还是死的。后面又提到个关于杀人和恨人的问题，说提到恨人就是杀人。我们刚才也看到的例子讲说，该隐杀亲兄弟的过程，就从什么嫉妒恨人开始，最后一步步走到什么，走杀人的地步。恨人就是杀人呢，主耶稣也教导这个道理，而且这里还强调什么呢？杀人没有永生在他里面，就是清楚表明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呢？就是恨人这个问题啊是非常严重的，也告诉我们所有信靠神的人呢，要不可持续的恨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必须学习什么饶恕人的功课，这点呢非常非常的关键。那神对人的爱呢，透过什么呢？透过差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临到人间，成罪替罪羔羊，为世人舍命，这种方式呢充分的清晰表达出来了。这种爱呢是一种完全的无私的无所保留的爱呢，也正是神呢期待我们去效法的。那这种爱是不是出于人自己的强制忍耐啊，或者什么呢，我们装像装出来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很虚伪了。其实当人的内心的生命品格真正发生转变的时候呢，或者说什么圣灵果在我们生命长出来之后呢，人的宽容忍耐和饶恕之心呢，其实就会生出来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在我们养育孩子过程中，我们都可能遇到什么呢？遇到孩子在青春有个叛逆期，那个时候呢，我们对孩子的教导呢，我们说什么孩子们都不听，那这时候父母能怎么做？父母说啊，我继续教导他，我继续用道理用什么跟他讲，能不能讲通啊？讲不通的。那这时候父母该怎么办呢？父母呢就需要怀着耐心和宽容呢，陪孩子走过这个特殊的时期。孩子过了这个特殊时期，他长大了，他就明白了，问题就解决了。就这时候你反复跟他讲道理，讲什么讲不通的。其实我们信靠神的人呢，我们在生命的不同层次上呢，我们也存在这种叛逆期。这种叛逆期呢，这种生命层次呢，叛逆期呢，对我们什么有影响呢？就是我们生命的层次在不同的阶段呢，对我们对神的认识程度，对神旨意的理解和遵行的心态呢，都有许多的限制。我们在这个生命层次上呢，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不用拔高说我做上一步，那是办不到的，就是这个含义。这个方式像什么呢？就有点像孩子那个叛逆期那种方式一样。所以对有的事情的认识不到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时候呢，就会犯这类似的错误。而犯错的时候呢，我们在教会里叫体现什么呢？当生命层次你高一点的弟兄姊妹呢，因为我们也是从那个层次走过来的，所以我们对这些生命层次还在生命层次成长的弟兄姊妹该什么态度呢？这时候有时候就需要怀到这种极大的耐心和爱心，陪他们走过这个生命程度期。也祷告求圣灵帮助把他们生命提高了，所以他们才能够避免犯那些错误。这一点像什么呢？就像刚才我举的例子说，父母你在孩子叛逆期的时候呢，你不能跟孩子计较，我还拼命想跟他讲大道理，这个必须得过那个阶段才可以的。因此我们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不是所有的认知观点都能够呢立刻就解释清楚的，因为生命的程度对人的认识呢有非常大的限制。生命不能提高呢，那对 他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认知，对神的话语的理解，以及对遵行神的话呢，他只能停留在这个阶段。这时候呢，你叫他再进一步看更高层次呢，他看不清楚，他也不能够明白。所以这时候能做呢，最好呢是陪伴，为他祷告。信靠耶稣基督人呢，我们需要学习无私无保留的爱神，以及具体体现呢，就体现在爱人的层面上。那神的爱是一种全面的，是什么呢？它既有公义圣洁的层面呢，也有怜悯慈爱的层面。这两个方面呢，是要恰当的调和起来呢，才能体现神的爱的全面性的合理和公正性。所以呢，如果一味片面的强调神的公义和圣洁呢，要在教会里会产生什么情况啊？会使教会里显得死气沉沉的，因为弟兄姊妹人人都战战兢兢的，我生怕我怎么呢，说错话做错事了，被别人呢该批评指责了，对不对？那反之一味强调神的怜悯和慈爱会怎么样？会导致教会里面的是非混淆，是非不分，真理不清。所以你看，两方面单独强调两方面都会存在问题的。所以什么呢？所以这点呢，其实就是像我们养育孩子一样，我们养育孩子什么？一味强调那种鞭打出孝子、全天候的严格要求，行不行啊？那种是不行的。那同时也不能是一味的溺爱孩子，随求随应。所以这孩子教导需要这两方面平衡养育，才能成为人们所期望的方式。那教会里面的彼此相爱原则呢，也是公义圣洁和慈爱怜悯两方面的恰当的平衡。所以爱弟兄里面呢，既有忍耐宽容慈爱，又需要怀着温柔的心呢，指出错误，帮助他人认识错误，一步步的纠正，这样呢，生命才能真正的成长起来。那么明白了教会里应该的样式了，那就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具体的应对、具体的回应啊？你就阐述我们作为信靠神的人应该具体的应对和回应。所以经文呢，在我们今天读的3:17-19，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样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里面，神面前可以安稳。这段经文呢，其实是用了个实际生活例子呢，来阐述这个彼此相爱的道理。就是弟兄姊妹贫乏缺乏了，缺衣少食的时候呢，我们周围的人如果有能力提供帮助的时候呢，那这时能不能这么说？说愿神看顾，提供你的需要，然后我转身我走了，能不能这么做？很明显不可以这么做的。我们必须要实际行动体现出来，就是实实在在提供呢力所能及的帮助，甚至呢我们动员周围的人，我们一起出来伸出温暖的手，提供实际的帮助。否则就像这里说，塞住怜悯人的心，既然不能再实说爱人的话，那我们说爱神的话，那就纯粹是虚的了哈，就不是真实的。其实这次我们教会就做了非常好的一件事哈，我们也看呢，在 Food Bank 这种奉献的过程中，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真是愿意献出他们的爱心啊。那真理呢，是实践的真理。我们教导讲的那种真理，真理实践中，它不是一种理论的推测，也不是炫耀什么呢知识和智慧的能力。说只有把真理实践出来，才能够说明神的话呢是真的刻画在我们心里面，是存于我们的心中，也认证了我们是真的信靠耶稣了。所以这话就有这么一句话，就什么说这就是为什么说在神面前可以安稳的原因。我们只有这样了，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才能真正安稳，否则的话我们内心怎么的一定会不安的。那我问一句话了，我说爱人只是表现在供给他人的物质需要吗？显然不仅仅如此。 我们知道什么呢？关怀安慰他人是爱人服事的具体表现。传福音让人认识神也是爱人的表现。我们在教会里发单张、做接待、儿童服事、准备茶水等等呢，都是爱神爱人的表现。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团契小组长，他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联系弟兄姊妹，把弟兄姊妹召集在一起团契分享，了解大家的需要和困难，为他们祷告和可能的帮助，也是爱神爱人的具体表现。那教会的长职呢？负担就更重了，他们需要考虑什么呢？我们全教会的服事事工。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服事呢，需要花费大量的个人的业余时间。这些时间本来可以用什么？我们家庭可以相聚的时间，也可以做什么？我们有个人爱好，甚至我们可以这个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不好吗？不但花费时间呢，许多时候呢，还是什么呢？出在什么地方？吃力不讨好，怎么呢？会遇到他人呢，误会、批评和指责。那人们就会说了：那既然我们遇到这么多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还要出来服事啊？或者说，服事有什么益处呢？首先，我们刚才阐述一大堆的什么呢？服事本身就是爱神爱人的具体表现，就是什么呢？爱神爱人的需要需要我们出来服事，所以这点我就不要再多讲了哈，讲了很多了。那其次呢，是生命快速建造的途径之一，也就是说，除了服事的过程中呢，生命会得到加速的建造，这个益处呢，对人是非常大的。说为什么说出来服事了，生命建造就会能加速建造，就能快速成长呢？我们在实际生活都有个事，什么叫做我们叫铁磨铁才能磨出刃来哈？这个在这个箴言书里都讲这个话了哈。我说我们家里都有菜刀，当我们菜刀觉得不快了，炖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会拿起那个铁条，现在不用磨石啊，拿起那铁条上去荡着两下子，然后菜刀嘛，马上就重新锋利起来了。为什么？为什么拿着铁条上荡两下就快呢？因为在菜刀在我们用的过程中呢，会有许多在我们肉眼呢都看不出来的那些崩裂和曲折的地方，我们肉眼都看不着，我们看起来那菜刀挺亮的，那光口也挺平滑的，我们肉眼看不出来，但是有很多那种曲折和崩裂的地方。这些崩裂和曲折呢，就导致什么呢？这个刀就不快了，你再切菜就怎么切不动了哈。所以嘛，当我们用铁条在上面一荡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铁是强制性把那些崩裂的曲折的地方重新归成了吗？一条直线。这一归位的情况怎么呢？它重新又变成又锋利又快起来了。那有人可能问，好了，磨刀可以这样，那么人的改变也非得需要采取这种强烈的，像那个刀那个刃跟铁条这种相碰，用这种强烈的方式吗？我们可不可以采取某种平缓的方式，我们慢慢的来呀？我们想想看，我要举个例子想想看，我们可不可以用麻布或者柔软的东西去磨刀啊？有人说可以啊，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嘛哈。我说好，那也行，我们可能用柔软的东西磨刀，可怎么呢？说一万年不久，也许那时候可以把它磨锋利了。但是可惜啊，我们的人的寿命没有一万年呐，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去用麻布把我们这个东西给磨锋利了，所以就是原因。其实我们每人身上呢，有太多的不平整、不协调的地方，就是神所不喜悦的地方，或者我们品格非常缺陷的地方。如果这些品格缺陷、这些不平整、不协调的地方，如果只采取这种软化处理，像拿麻布磨刀的话，就是说慢慢等待的话， 那些缺陷品格啊，可能我们一生之久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这就是我们人常说什么呢？江山易改，我们的秉性难移的原因。那我们这些缺陷和品格通过什么才能行呢？只有通过这种刚性强制的磨练，就要用什么铁磨铁，刚对刚，硬对硬，才能够怎么呢？把那些缺陷不平滑的地方给磨起来，磨平滑。那服饰可以加速改变生命的原理就在于此。因为怎么呢？在我们服侍过程中呢，会产生痛苦、难过、挫折，这些东西呢都不会白白的浪费呢，反而通过这些一系列的难受事情呢，能够建造人们的内在的品质。其他人的误解、批评、挖苦、指责，真的可以锻炼和培养人的品性。开始时呢，我们可能会非常生气，为什么不干活的批评干活呢？你坐着说话不腰疼，是不是？刚开始我们可能这种表现，但呢，慢慢我们会体验出什么呢？其实我们人对神不就同样如此吗？我们人觉得神，我们对我们人，你要求太多了，太严苛了，所以我们什么？我们不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做，那神是不是放弃我们了？神没有放弃我们，他爱我们是因为我们做得好吗？不是的。所以神用他的无私的爱来一遍遍的饶恕、宽容、忍耐人的悖逆，把人呢重新带回到正路上。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服事中呢，我们更容易看到我们的自己，也会看到呢他人的悖逆、不顺服之处。那对于那些挑剔和指责的人呢，我们服事的人应该如何对待的呢？我们可不可以这么样做？我们采取强制手段，我有权柄，我也可以命令你去这样做。我们知道，我们原则上不可以这么做，我们需要用什么呢？爱心去耐心的解答和解释。因为我们会想什么？神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我们应该用神对待我们的方式去对待人。那神是用慈爱、恩典、怜悯，一遍遍忍耐、饶恕、宽容人的悖逆。那我们效法耶稣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做？那忍耐、爱心，其实我们不是内心的强忍。我们从呢省察我们自己的悖逆开始呢，我们对照看神怎样对待我们的悖逆呢？他不是立刻放弃我们，而是始终怀着爱心、忍耐来宽容我们。那神的这种爱呢，就让我们可以学习效法。我们怎么呢？我们可以体谅他人，我们会怀着什么宽容之心去对待他人，就像神这么对待我们一样。这种内在品格的改变呢，我们自愿的方式，我们不通过磨练的方式，我们是根本办不到。所以圣经呢一再提到什么呢？说提炼金银的方式，他怎么样提炼金银，去除杂质啊？他把它融化掉，然后把杂质分解出来。所以我们也一直强调什么？说我们生命要破碎，破碎含义是什么？破碎我们里面杂质才能除去，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新造人。这也是同样的概念。所以神对我们怎么样的要求呢？在加拉太书5:22-23呢，把品格方面给我们都列出来了。但是在哥林多前书13关于爱那个描写呢，其实把详细的 detail 该怎么样有的品质呢，都给我们清晰的表达出来。我们怎么看我们符合神的要求、神的喜悦呢？看看那些品格在我们身上有多少，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讲这两个还提次呢，还有个好处什么呢？就是可以转变对人的看法和做法。因为什么呢？我们有这种被人挑剔、被人指责经历呢，可以转变我们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因为圣经里教导什么呢？说当我们要挑弟兄眼中的刺之前呢，要先拿掉我们眼中的梁木。我们人呢， 人的眼睛不是往内看，是往外看的。人眼睛不像有些动物是鼓出来的，才能看看自己。我们人眼不低头，不特意拿镜子照着，是看不到自己的。所以我们人的非常非常容易做一件事吗？我们都看人，然后呢，开始挑剔人。当我们自己呢，亲身经历了他人的挑剔和指责的时候呢，我们学习呢，吸收这个教训，吸收教训怎么呢？就可以改正我们自己的错误。那既然不喜欢被别人挑剔、指责或者批评的话，那我们首先学习什么呢？首先，我们自己不要老去，不要再去苛求他人，反而我们学会什么呢？学会用感谢、鼓励和赞美的语言呢，去激励那些参加服事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教会里人人都学会发掘他人的优点长处，我们弟兄姊妹的彼此搭配会怎么样呢？会越来越默契，会越来越愉快。而当我们看到他人的长处，我们并且愿意学习的话，怎么呢？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会成长起来。羡慕善功的人呢，必然蒙福，那神的祝福呢，也会传给后代。所以我们常说呢，一人蒙福，全家蒙福。那服事这个要求呢，如果不是在服事人员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在这里强调一点，就应该按照恩赐服事。就比方说，有的人呢在关心人方面很有恩赐，有的人呢在传福音方面呢比较擅长，那使用好每个人的恩赐呢，在教会中呢也能更好的彼此搭配或见到成长。我们为什么强调恩赐服事呢？我这里简单的举个例子。有一位出色的画家，你说画家，你丢下你的画笔，你干嘛呢？你去种地去。然后让一位有经验的农夫呢，你放下你的锄头，你不种地啊，你干嘛去呢？你去打铁去。然后要那位经验丰富的铁匠呢，你干嘛去？你去画画去。如果这么转换一下他们所擅长、所有经验的东西，会出现什么情况啊？那效果肯定不好。当然，在这里我不否定有些全才。那些恩赐非常全才的人，他在样样各个方面服事都非常好。我不强调，我那是特例哈。我说正常情况下，我们用好我们个人的服事的恩赐。所以我说什么？按照恩赐传帮带，有恩赐的弟兄姊妹呢，还需要传帮带。这些有这些恩赐在服事岗位的呢，传帮带那些没有在服事岗位的弟兄姊妹，把他们带领出来，把他们带到服事岗位上去。这样呢，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呢，都能经历这种磨练和锻炼，我们的信心和生命呢，在这个过程中呢，都会得到什么加速的、快速的成长。那今天我分享的话题呢，就是相爱、奉献和教会生活的主题。那从主的命令开始呢，我就阐述了，就主的命令什么？彼此相爱，阐述什么是神爱的观里面的内涵。接着呢，我就对比了，我说这个世界上的情况是如何的？世界是什么状况呢？是一种骄傲、嫉妒和仇恨是占据在其中的。毕竟这种情况呢，我们看今天我们看到越演越烈，人们已经丧失在自我骄傲和自我陶醉之中，都是一种不可自拔的状况。骄傲是基督徒信靠神的最大的敌人，我们弟兄姊妹千万记住这一点。骄傲的人绝对和神无关，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不能谦卑的人绝对跟神没有关系的。那教会里应该有的样式呢，体现出彼此相爱。那要达到这一点呢，饶恕忍耐是基础，谦卑呢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那最后让我们明白呢，神赐给的恩赐呢，我们不能空放，需要使用出来。我们教会内外呢有不同的服事岗位，没有高低之分，大家只要一起的呢， 我们尽心尽力同心合意的服侍神和服侍人呢，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用好神赐给每个人的恩赐，不管是1000两银子还是5000两银子，你只要做好呢应当做的呢，神的赏赐呢都不会少给。所以彼此相爱呢，是主耶稣的教导，是教会里应该有的生活状态。那服侍呢，是一种奉献，是生命快速成长的一种途径。我们弟兄姊妹，请问大家，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低头一起求圣灵保守。天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感谢你，你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感谢你，你差派耶稣来到世上救赎我们，使我们能得到这份恩典。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外面的疫情现在重新回来，并且更加泛滥，更加不可控。我们祈求神的引领，祈求神的看顾，也看顾我们教会里面有许多弟兄姊妹还在病痛中，还在各种需求当中，祈求神你的恩典怜悯，也祈求神你让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看见，能够伸出我们温暖的手，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在这里也特别把明天是预产期的爱萍交在神你的手中，祈求看顾她生产的顺利，平平安的去，平平安的回来，也带回一个健康的儿子。我们为此我们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